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把讲真相救人融在自己的生活中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2日。1999年7月20日，共产党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，我被迫害失去工作，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小饭馆，每天以健康的食品，诚实守信的态度迎来了络绎不绝的顾客，利用顾客吃饭喝茶水的时间，我和他们聊天讲真相。当他们不明白提出不同问题的时候，我就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，理智地破除他们心中的谜团，使无数人明白真相，败了三退。我不仅没有因为失去工作而影响了家庭的经济收入，反而得到更多。我想起师父讲的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选自转法轮。大法能使人变得善良，还教会我怎么做人。我有大法指导，我开的饭店一直是这一排4家饭店中生意最好的一家。其实这都是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，让我救度他们。一次有人告诉我，厨师往家偷东西，当时我什么也没说。过了两天，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厨师聊天。我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，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，我会帮你的。他说没有，我就跟他聊。我没学把以前可爱占便宜了，人家看不见的东西还想拿点。现在学大法了，大法救了我的心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人活着，良知和道德是最重要的。钱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。我从法中知道了，拿人东西实际上是把很珍贵的德给了人家，损失更大。现在无神论把我们毒害的，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，什么是真正的坏。虽然大法和大法弟子还在遭受迫害，但是无论谁真正要按大法真善忍去做人，他就会体验到大法的洪恩，无处不在的天理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善恶好坏。最后厨师掉泪了，知道我真心为他好，他告诉我他拿了饭店的东西，知道错了，并且还问我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去看了。2014年我和嫂子开了一家当地特产店，外地人来店里买东西，我给他们讲完真相，就再送他们一个翻墙软件或真相资料回去看，当地人就尽量讲真相，愿意看的就送他一份资料。旁边小区里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刚开始给他讲时他很不认可，还恶狠狠地说，你们这些人吃着某某党，别跟我讲，我不听，再说我让警察抓你。因为知道他是旁边小区的，会经常见到，我也就不着急给他讲。一次他进店买东西，我就跟他聊天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身体看着还挺好的。他说不行，糖尿病，什么也不敢吃，牙也咬不动。我说大姨，有个好身体，有个好心态最重要了。他说是啊，现在一半的工资都买了药了，老伴儿身体也不好。我说姨，是药三分毒，好这儿坏那儿，为啥我要告诉你修心养性好呢？ 咱们中国五千年文化都教人重德行善，举头三尺有神灵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，战天斗地整人，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，三反五反文革等等，你说他什么人没整过？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、学生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，哪次运动都整死好多人，那都是人命啊。其实他在杀人，杀人能好吗？他真的是在害咱们中国人呢。当人们说他好的时候，就是帮着他杀人，助纣为虐，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。我还给他讲，我当时三家医院确诊是直肠癌晚期，后又说是放射菌感染，从北京肿瘤医院到协和医院看不了，回家了，中药西药吃遍了也不行。可是我修炼法轮功一分钱没花，一颗药没吃，病好了，没事了，还能给家挣钱呢，自己也不难受，多好。这就证明真善忍是天理，无处不在。现在为啥出现三退保平安的天象？那是上天在救人呢。你想入党、入团、入队，都要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为他可以牺牲生命，发誓就要应验的。给魔发誓，他所干的坏事都得和他承担。上天让人退出誓约，抹去受应，让人平安，这和政治没关系，这是真正的在救人呢。善恶一念间，就看你选哪个，给你机会再救你呢。你回家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做事按真善忍做，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老太太没吱声走了，过了几天她又回来问我，你叫我念什么来着？我说真善忍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并且送了她一个护身符，她高兴地拿上了，她一有时间就来和我聊天。我想起师父讲的一段话，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，在生活中碰到的人，工作中碰到的人，大家都要去讲真相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，我现在去讲真相，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，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。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，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，认清其重要性，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。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我就是要遵循师父所讲的，把讲真相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，救度更多的有缘人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信师信法显神迹》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1日。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，从小体弱多病，不管什么感冒都能摊上，经常吃药打针，由于打针过多，走路时腿发麻。1998年下，有幸修炼大法，到现在20多年了，我没吃过一片药，更没打过针，身体健康。今年二月，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更神奇的事。1999年，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，我家几口人无一幸免。我本是一名卫校毕业生，迫于压力，没有医院敢聘用我，丈夫和婆婆双双被关进劳教所。婆家原本比较宽裕的家庭一下变得负债累累，迫于生计，我在家里养了几头牛，可由于家里没人养过牛，也没有任何养殖经验， 于是丈夫去了一个培训基地，学习养殖技术，没在家。我找了一位老年同修与我作伴，其中一头母牛的预产期为今年2月23日。2月20日半夜12点，我起来到牛圈看时，没什么反应，也许初次养牛不懂吧。没料到，到半夜3点多，听到牛大叫一声，我便穿上衣服，急忙跑到牛圈去看，发现小牛犊已经生下来了。我急忙跑到屋里告诉同修，牛下犊了，然后又匆忙跑回牛圈，大母牛被拴着，够不到小牛，急得用蹄子使劲刨地。我生怕大牛不小心踩了小牛，急忙跑到母牛后边，想把小牛犊抱起来挪开。可能大母牛以为我要抢它的犊，便发怒了，一蹄子踢到我脸上，一下子就把我踢昏了。当同修赶到时，我已经不省人事。同修大声喊我的名字，终于把我从昏迷中唤醒。我一下子就晃晃悠悠从牛圈出来，此时我的脸上已是血肉模糊。同修当时吓坏了，他急忙问我怎么样，我随口告诉同修，姐，我没事，有师父在，有大法在，什么事都不会有，放心吧。说完便又昏了过去。事后听同修说，我这一昏就是一个半小时。清晨七点多钟，我舅公公来了，见我伤得不轻，便和我商量去医院。我生怕医院大夫让我打针住院，就不愿意去，便让舅公公去找村里的大夫，心想只要把伤口缝上就行了。以前我向诊所大夫讲过真相，心想他能来，可是舅公公回来说，诊所大夫听到我的情况后说什么也不来。当时我没有生气，心想诊所大夫听到我伤得很重，怕耽误我，更怕担责任吧。舅公公和同修商量要送我去医院，到了医院，大夫见我伤得太重，建议我做头部 CT、 脑部 CT、 鼻部断层、胸部 CT、 心肝肾一线彩超。我心想坚信有师父在我身边，不会有任何危险的。医院要求我住院，打破伤风疫苗、打消炎针什么的，我都一一拒绝。我跟大夫明确表示，我到医院就是缝伤口来的。大夫有些懵了，嘴里叨念着，从没见过这么重的病人，不打针、不吃药、不检查的。我笑着说，我认为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，不会有事的，所以不用吃药，不用住院。大夫一听，气得大声跟我喊，你伤得这么重，整个脸都变形了，脸上这有个包，那有个坑的，以后咋办？颅骨可能骨折，颅内出血，左眼能保住保不住都是个事儿，严重点会死人的，别说牛踢的，前一段来一个被驴踢的，还没你重呢，都死了。当时我心里异常平静，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，我不能走常人的路，有师父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郑重地告诉大夫，我就是来缝伤口的，别的都不用你们管，不会让他们承担任何责任，我会在病治上签字的。大夫看我这般坚持，没办法，便给我清理伤口，开始缝针。之后我们就回家了。亲朋好友听说我被牛踢了，都赶来看我，跟我唠嗑，想分散我的注意力，来减少我的疼痛。一转眼晚上七点多了，这时我才想起来，麻药劲儿过没过呀？妈妈当时就惊呆了，便问，你的意思是你到现在没疼吗？我说，是呀。妈妈说，你弟弟中午还跟我说，我姐太刚强了，怕大家上火，怎么疼都不吭一声。我笑着说，我真没疼，一点都不疼，就是有点肿胀感，没有痛感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大家都惊呆了，七嘴八舌地说，手上扎根刺都疼，鼻梁上到左眉缝了20多针没疼，不可思议。舅公公是个常人，便说，你别美，还是没到疼的时候，踢得这么严重，缝了这么多针，不疼怎么可能呢？我的脸上摔了一个口子，缝了6针都疼得我直叫，你这个可能还没到时候，等着吧。稳稳地睡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晨醒来还是一点没疼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直到今日也没疼过。有人说我神经被踢坏了，没有疼的感觉。 回想洗伤口时我知道疼啊，缝合时有一针疼了，这说明我神经没被踢坏，就是缝完以后不感觉疼。这回大家无不称奇，不但不疼，缝合处长得非常非常好。第三天去换药布时，大夫一边换药一边唠叨，太神奇了，真是神了，每打一针竟然好成这样，还不时告诉我伤口缝时什么样，现在还什么样，没有红肿，没有化脓，没有跳线的地方，还说过一夏天伤痕都不能留下，整个脸由变形状态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，等到七天拆线，整个五官科大夫无不称神奇。当我告诉他们自从缝完到现在没疼过时，大家都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我借这个机会便向大夫们讲大法真相，大夫都说看人家练法轮功的，人家没吃药没打针居然好成这样，还不疼，真神奇。有的大夫明白了真相，当时表示要三退。这件事让我深深懂得，当自己能够完全相信大法的时候，相信师父的时候，大法的神奇就会展现出来，大法无所不能。此生能成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是多么幸运啊，能修此大法该是多么可喜的事呀，今后一定要在法上证悟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主师正法，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每个人。这是我个人粗浅的认识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